愿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一开始我先讲个笑话，听说有两兄弟，人人皆知他们撒谎成性，心术不正，然后他们万贯家财，后来一位去世了。死者兄弟对牧师说，你若在葬礼上说我兄弟是个圣人，我就给教会捐一笔钱。牧师同意，那人捐了钱。在葬礼上，牧师说，这个人招摇撞骗，又偷鸡摸狗，但和他兄弟相比，他是圣人。好的，认真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和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宣告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要分享上帝能使用你的经历。我们都有无法理解的遭遇，不公平的事，与疾病对抗，坎坷的童年，感情付诸东流。有的时候事情毫无进展，情况毫无转机，没好机会。有时候我们会犯错，自己造成伤痛还有麻烦，我们感到沮丧，对生活失去热情。但上帝的美好在于，他不浪费我们的精力，他不浪费痛苦，不浪费挣扎，不浪费失败经历。你犯错了，做出后悔的事，但上帝能让万事都效力。上帝既然允许，就能让他为你的命定效力。一切的经历都是在装备你前往上帝所预备的地方。你也许不喜欢，很不公平，但上帝要借此经历预备你完成他给你的使命。你会想，太迟了，功亏一篑，你本来有机会，认命吧。不，上帝还没结束，那挣扎不是浪费，他提升了你，那延迟是有意义的，你会更加的蒙福。那个背叛，那次分手和损失很痛苦，但并非枉然的，你获得了经验、智慧和亮光。上帝也保守了你，他让你能够走过这一切试炼。你经历过越多痛苦，表示你的未来更加荣耀。当你大失所望，痛彻心扉，辛苦挣扎，表示你有伟大的未来。仇敌要伤害你，但上帝使万事为你效力，你会脱胎换骨，你会更坚强，更有信心，更勇敢，更有品格，更有热情。要明白，上帝能使用你的经历，不然就会变得苦毒，会灰心。你会怪罪别人，有人抛弃我，我童年很坎坷，我罹患这种病，我还失去心爱的人。你无法控制这一切，人生有苦难，你必须提醒自己，上帝依然掌权，上帝必有美意，才允许事情发生。你生命中任何事都不是枉然的，我不能保证总是会天色长蓝，没有不公平，但我能保证，保持正确的态度就会变得更好。我们通常只有在逆境中才会真正的成长。我们经历熬炼、试炼，要更深扎根，通过考验。上帝借这些事使我们进入命定，若凡事顺遂，就难以进入他所预备的丰盛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，耶稣为五个饼和两条鱼祝谢，上帝使食物倍增，喂饱一万五千人，很大的神迹。群众吃饱后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把剩下的零碎都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耶稣为何关心残羹剩饭？那些剩菜，他是上帝，他才刚倍增食物。若需要更多，可以创造新鲜的，不是这些剩菜。这让我们看见他不浪费任何的事物和人生经历。那些零碎代表我们的人生碎片， 那些剩余的、无用的、看似多余的，那个失败的关系，没拿下的合约，孩子误入歧途，我们心碎、痛苦、灰心。上帝对天使说：“收拾那些碎片，他不会浪费你所经历的，他会将痛苦化为力量，将挣扎化为你的助力，使你更强大、更成熟。他会用那些损失、那些沮丧、孤单，使你得益处。华冠要代替灰尘，喜乐代替悲哀，使你得胜。你的人生也许有像剩菜的东西，你想要遗忘。你犯的过错，某人如何对待你，失败的事业都很痛苦，孤独的夜晚只留下零碎碎片，那些挣扎岁月。但上帝说，我不会浪费那些痛苦经历，你要收拾那些零碎，看似多此一举，没必要。但上帝能化腐朽为神奇，他能将碎片赋予美丽，他能够用那些痛苦推动你实现目标。我可以想象门徒收拾那些零碎的画面，剩下的饼，零碎的鱼，鱼尾巴杂乱又有味道。他们在想，耶稣要这些残渣做什么呢？他不知道这些是剩菜吗？是零碎没人要的东西。这就是我们的上帝。我们的经历看似一无是处，这场病毫无益处，失去亲人有何益处，房子被摧毁有何益处。我们的上帝擅长处理这些碎片，从中组合，使万事都效力。你可能在面对艰难的处境，你感到烦闷、孤单，情况毫无进展，你现在看不到，但你正在成长，你变得更坚强、更成熟，有更大的信心、更多的忍耐，预备你迎接上帝要成就的事。即使困难，仍要做对的事，饶恕那些冒犯你的人，沮丧时选择微笑，想抱怨时却仍赞美，你就会通过考验。你将看到上帝的手用你人生的碎片做出奇妙的事。上帝能够化腐朽为神奇，使万事互相效力。痛苦很真实，但不是枉然的。挣扎很艰难，但会有美好的结果。那个背叛、损失、疾病都很困难，但这不是你的结局。上帝现在在收拾零碎，医治要来临，突破要来临，崭新的开始，对的人，胜利要来临。摩西出生时，环境艰难险阻，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，法老坐立难安，因为以色列人日益壮大，于是下令杀死所有两岁以下的希伯来男婴。但上帝对你生命的计划不会因人逆境失望而终止，上帝有决定权。摩西的母亲看出他与众不同，于是把他藏起来三个月，但当他长大，只好将他放进篮子，顺着尼罗河漂流。河里有蛇，有鳄鱼，危险重重。但当你将孩子交给上帝，他就会保护他们，让他们远离邪恶和有害的人。就在那时，法老的女儿恰巧在河边沐浴，听到篮子里传来哭声。她看到小摩西，对他一见钟情。他告诉婢女，这一定是个希伯来婴儿。他父亲下令杀死所有希伯来婴儿，他却把他带回王宫，对他视如己出。摩西就在王室长大，接受当时一流教育。埃及人在科技上非常卓越先进，我们赞叹他们建造的金字塔。那些工程与设计都不是靠现代的科技。摩西在宫里学会领导以及学会礼仪， 还有与权贵人士往来，学习权势与政商知识，很丰富的成长经历。更不寻常的是，他是一个生活在埃及世界的希伯来人，从没有希伯来人涉足他的环境，经历宫廷生活，学习他们的体系。但摩西长大后，尽管有那种影响力，但他觉得不该如此。他以埃及人身份被接纳，但他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他是希伯来人，他感受到上帝的呼召。内心深处，他知道要拯救同胞，脱离埃及人的压迫。有一天，他看到一名埃及监工虐待希伯来奴隶，他以为四下无人，便杀了那监工。但是这个消息传开后，摩西只得逃命。于是他逃往沙漠里，就像是一个逃犯。他没受过野地生存训练，他没生存技能，他在宫里长大，从不用找食物，他有山珍海味，不需担心住处、睡觉的地方，他有豪华的房间，有婢女打扫，有专属管家随时待命。但现在在旷野，他要认出可食用的植物，哪一些果子是没有毒的，哪里有水源，哪里可以栖身躲避风暴的地点。他在沙漠里生活40年，最后成为野外生存专家。他知道如何应对地形、气候、不同季节在何处扎营、拔营。我想他在沙漠里一定想过无数次，我错过了呼召，上帝的手曾在我身上，我本该拯救同胞，但如今困在沙漠里。可是圣经说，上帝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，上帝不会改变心意。我们会犯错，我们会走偏，被人伤害，但人生的每一步都在学习命定所需的功课。看似巧合，看似再次延迟，走错路，时运不济，但上帝立定你的脚步，他在装备你，他在为你定位。也许你还看不到，觉得不合理，但上帝看到全局，若不能让你走向目标，他就不会允许。没人喜欢旷野阶段，有挣扎，坎坷的童年。我被丢到尼罗河上，我犯了错，没做到该做的。我们容易内疚，自暴自弃，但上帝会使用这些。当摩西觉得大势已去，就见到一丛荆棘着火，但没烧着。有声音说，摩西把鞋脱下来，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上帝说，现在是拯救我百姓的时候，告诉法老让我百姓出去。40年后，上帝显现了，他说，摩西，你所有经历其实都是必要的，他们没阻碍你，而是装备你能完成你的呼召。你的过去无法定义你，他们都是在装备你，都不是枉然。上帝若允许，就有目的，他不会浪费你的痛苦，你的经历不会浪费那些伤痕、那些伤害，不会浪费你的错误。你若悔改，求他赦免，就能学习到教训，在这领域成长，为更大的事做好准备。不要一直内疚、自暴自弃，不要为失败而懊恼。燃烧荆棘要来临了。40年后，上帝到摩西面前说，时候到了，上帝从没忘记你，你的时候即将来临，上帝对你的计划要如期进行。他放在你心中的梦想虽然看似延迟，绕了一些路，遇到障碍，但都在他手中。他在收拾碎片，重新组合那些碎片，梦想仍会成就。想想看，上帝若要你对一位外国总统说话，一个超级大国说一些不中听的事， 我们会不知如何是好，没遇过那种状况，我们没经验。但当他叫摩西去找法老，当时最有权威的领袖，摩西曾在宫中生活，在那长大，见过重要会议，领袖进宫，繁文缛节，他很熟悉，他都知道，他都经历过。婴儿时期，他顺着尼罗河漂流，逃脱法老诏令，看似时运不济，真是生不逢时，无法有正常童年，但这是上帝的计划。他在皇宫长大，是为他80年后要做的事做好准备。他当时不知道，他想，我以埃及人身份生活，但我是希伯来人。圣经说，摩西不肯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，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。我们回顾人生，想起一些困难经历，那人为何排挤我？我为何生来残障？为何失去我爱的人？为何不顺利？我说不出原因，但我要说，若非要建造你的生命，上帝不会允许那些事情发生，他在装备你，迎接他所预备好的计划，一切都是有意义的。上帝对你人生有计划一、计划二、计划三，都会引导你进入命定。但我认为更好的说法是，上帝只有计划一，但他有计划一之一、一之二、一之三、一之四、一之五。他呼召摩西拯救他的百姓，这计划从未改变。上帝没说这人太不幸了，小时险些被法老杀害，母亲只得抛弃他，他一时冲动搞砸了，其实上帝毫不意外。摩西每一步都在学习将来完成使命所需要的。经过一连串事件后，法老终于答应让以色列人离开，他们摆脱430年的奴役，超乎所想的一天，摩西带领他们前往应许之地，但到达那里之前，先得穿越沙漠。他们以前是奴隶，不知道如何在旷野生存，不知道哪些是食物，哪里有水，如何栖身，该注意什么。但他们的领袖摩西恰巧就在旷野里度过了40年，他是旷野沙漠的生存专家，他精通地理运筹管理，如何在那里行动。过去那些年，他肯定想过，他虚掷光阴，若没犯那个错，应该会做更有意义的事。但上帝不浪费你的精力，上帝在为将来的需要事先预备你。但在当下，我们无法明白，认为不合理，经历延宕，那个不幸，某个人诬陷我，无法改变的障碍，你必须信靠上帝。上帝，你人掌权，你不浪费任何精力，我要持守平安，持守正直，万事都会为我效力。当你这么做，就会成长，更加坚强。过去那些困难，就像摩西，他们不会定义你，而是会预备你。当你回顾过去，会想，原来上帝是如此的安排。所以那个门关上，合约落空，那些人离开，上帝没安排风暴，乃是利用他。我与师母结婚几年后，有一天收到一封意外的税单，每年为我们报税的人，他住在另外一州，他不熟悉德州某项税法，结果我们欠下几千美元税款与罚款。我们当时还年轻，正为买房存钱，我们非常失望。我们聘了专业人士，不是我们的错，他的失误连累我们。我们就联系一位税务律师，非常专业，经验丰富。他看了所有文件，研究资料后，他说可以修正， 只需重新提交文件，澄清一下就能解决。接下几周他会来我们家处理这件事，我们会休息吃点东西，或去邮局寄文件，一起做了许多事。最后我们成了好朋友，一直保持联系。十年后，我在胡牧教会的电视部门服侍，家父当时人是牧师，有人跟我说他们有一个营建许可，是休士顿最后的全功率电视台许可，他希望我参与。我兴奋无比，但不知如何着手，我就想起那位律师朋友之前提到的那位，他立刻着手，半年后我们签下合约，开始在电视台转播好几年。后来家父回天家，我成为牧师，我们收购康博中心，发现要花$1亿来翻新，便决定出售电视台，得到巨额利润，远超过所有专家的预期。我们用这笔钱翻新整个场地，这一切都从税务问题开始。我当时看不到，很不开心，很不公平，但上帝不浪费你一切的精力。若没那次问题，就不会认识那位律师，若没有他，就不会买电视台，没有电视台，就没有资金翻新场地。你也许无法理解生命中的每件事，但上帝从不浪费任何精力。看似挫折，其实是为上帝要做的事做好预备，让你为更大的事做好准备与做好定位。要持守信心，上帝知道你的需要，知道你需要谁。可能不如你所想的，摩西不喜欢逃到旷野，但那是他必经的阶段，他在那学到未来所需要的。他不喜欢被放到河上，远离自己家乡，但他在王宫学到的能使他完成使命，他才能够对法老说话。在通往你命定的路上，会有无法理解的事，你要相信上帝不会浪费那些痛苦，不会浪费那些挣扎，不会浪费那些错误，那些遗憾。如果能重来，你会做出更好的选择。好消息是，上帝擅长收拾人生碎片，他不丢弃那些碎片，他知道如何让一切恢复，从灰烬中创造美丽，将那些困境化为神迹。我有一位牧师朋友住在另一州，几年前他妻子和9岁儿子很不幸地发生严重的车祸，妻子的背部与颈部骨折，面部骨骼碎裂，但是他们的儿子不幸没有活下来，他们心碎不已，从未想过会面对如此悲痛。因着上帝的恩典，妻子康复了，如今她健康美丽，牧会也非常成功。不久前我们邀请他们来这里讲道，他们分享那次的事故，上帝如何帮助他们度过。最后他们邀请大家到台前接受耶稣基督，一位年轻人泪流满面地走出来，他对这对牧师夫妇说，我有你儿子的肾脏。他们很惊讶，牧师说，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他说，你们写信给每个接受你儿子器官移植的人，介绍你们与你们的服事，欢迎我们联系你们，但我没有。这位年轻人曾吸毒，参加帮派，最后病重，奄奄一息。某一晚他躺在浴室地上无法起身，他祷告说，上帝，你若帮助我，我就献上生命。这时电话响了，他爬过去接起电话，医院通知他为他找到肾脏，移植手术很成功， 几个月过去，他仍没履行那个承诺。那晚他姐姐邀他来教会，起初他拒绝了，后来他有股力量驱使他去。他们不知道讲员是谁，但那晚他走到台前接受了基督。他拉起师母的手放在他的腰，说：你能感受你儿子持续给我生命。这不仅是他新的开始，也医治了我的朋友，为他们带来更深的医治，从灰烬中创造美丽。无论你有何经历，都不是枉然的。他是收拾碎片的上帝，他会将那些碎片，那些剩余的，看来无用的，创造出美丽的奇迹。你可能处境艰难，但上帝没有忘记你。你现在的地方不是终点，燃烧荆棘将出现。在旷野阶段信靠他，即使不明白，仍持守正直。上帝会让困难为你效力，才会允许他们发生。你若凭信心向前行，直到上帝掌权，我如此宣告，他要把痛苦化为动力，把挣扎化为力量，错误化为神迹。像摩西，你会完成你的使命，进入应许之地，活出上帝创造你的生命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真理的教会，让上帝居首位。